所有的颂。今天李牧师在我们中间，我们谈谈信心是奥数，我们一生的功课。
大家好，好不好？很开心再一次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所说的话。在圣经里头，我认为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每句话。我们得要很认真好好的去思想其中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主耶稣绝对不会随便说话，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无论过去的一周对我们的心情造成怎样的影响，当此刻我们坐在这的时候，恳求神您来安静我们的心。今天恳求圣灵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来光照，来教导，来帮助。愿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翻转我们整个的人生。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在圣经当中，只有记载一次，主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祷告，不多，仅仅一次，而且。在这仅仅一次的祷告文里头很短，就那很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就从这几句很简单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内容里头，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在神的心中，他认为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哪几件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最关心的就是但愿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世界万物人类的唯一的真神，能够敬畏他，能够遵行他的旨意，过着他所喜悦的生活。同时我们的神很关心我们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都是我们的神所关心的，他也愿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在上一次我们讲过，那今天我们要来处理，要来面对我们是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要面对的一种事实，都必须去正视去处理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和饶恕有关的一种人际关系。我们的一生中虽然短短几十年，但是在我们这短暂的岁月当中，有许多人会从我们的生命中进进出出。我们这一生会经历很多的事，而由于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与生俱来的人性的软弱，或者说圣经所说的那种的罪性，那种自私自利的罪性，所以在人与人相处互动的关系中无法避免，我们会受到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同样的，我们自己在成长的序列中，我们也有意的无意的甚至不知不觉的，我们伤害了很多很多人。所以在一个人受到别人的伤害，无论是情感方面，男女的感情，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或者有人欺骗了你的前程，金钱不还，或者是恩将仇报，或者是做了很多陷害你、出卖你的事，人之常情。我们的心中就会有很多的怨恨，甚至苦毒来桎梏我们的心灵，甚至叫我们一生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从这种苦毒当中得着释放。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从怨恨里头跳脱，他这一辈子就会活得很苦很苦，很累很累。难怪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经文，神很多很多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不断不断的教导我们，你们要彼此饶恕。我们一起来念：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中文啊，这个中文的这个字啊，挺有意思的。这个债是一个人字，然后还有什么？他责任的责，这是债，挺有意思的。什么是债？是我们人应当负起的责任。我欠了人的钱，我应该还，这是我的责任。我犯了错误，我应该道歉。我借的钱，我应该偿还。我犯了法，我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什么？这是债。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个债也是指一种的过犯，一种的罪恶。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15节，耶稣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 我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我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当主耶稣教导了我们的这个主导文之后，他接下去就讲了这两句话。所以这两句话跟这个主导文这句话其实意义是相其实是同样的含义。而在马可福音里头这里也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耶稣这句的教导我们的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饶恕我，赦免我的罪，饶恕我的过犯，就好像我已经饶恕了其他得罪我的人，他对我的亏欠，他对我的伤害，我已经原谅他了。所以神啊，你也原谅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不可能，我们就无法再有资格，或者说，我们就不能来祈求神对我们的宽恕。
圣经中很多关于教导我们宽恕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当圣经讲到饶恕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总是提醒我们，你们要彼此饶恕。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饶恕了你们，神都这样做了，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饶恕别人这件事呢，有几个误区我们需要澄清一下。首先，饶恕人啊，并非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而是一种超自然的反应。饶恕这个功课是一生当中最难学习，我们最难做到的。很多人会对你说，你要我饶恕他，我做不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他对我的伤害太大。不错，你真的不可能做到，我也不可能做到，我们都不可能做到。饶恕不是与生俱来就有的能力，不是，它不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它是一种超自然的反应。换句话说，我们靠着自己的人性的力量是做不到。所以当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时候，都是教导我们什么呢？是针对基督徒而言的。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们彼此之间应该彼此饶恕，彼此饶恕，正如主怎样饶恕的你们，正如神如何饶恕的你们。所以是特别针对神的儿女而言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不是神的儿女，他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他是不可能有力量愿意能够去宽恕那些得罪伤害他的人，做不到。在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被关在集中营里头， 其中有一个德国的士兵对他百般的虐待折磨领主，二战结束之后，这位姐妹后来把自己献给神，到处为神传福音，也特别到处传讲怎样饶恕的道理。有一天当他在教会里面讲到饶恕的信息，讲完了，聚会结束，有一个男人走前来跟他握手，这个人就是当时虐待他的、百般折磨他的那个德国的士兵。对于这位姐妹来说，恐怕她这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人。那个男人主动伸出手来要跟这位姐妹握手，在那一刹那，这个姐妹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挣扎。她不知道该不该伸出手来跟他握手。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上帝给他力量，神给他爱，去接纳他，去饶恕他。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的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般的，而是从神而来的，只有神才能够帮助我们，在经历的欺骗伤害之后，依然能够去爱他，甚至信任他。另外一个误区，饶恕不等于双方关系一定会和好。如果我们以为饶恕一定要和对方和好和解，恐怕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错，当我们愿意真诚的去饶恕一个人、原谅、赦免一个人的时候，愿意主动跟他和好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受感动、惭愧了、自责了，他愿意跟我们和好。这也是神愿意看见的，也因此圣经才会不断地教导我们要离恶行善，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不断地努力。旧约新约地教导我们，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个原文这个意思，这里就是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做完全人，要说安慰，要同心合，要彼此和睦。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喜乐呢？因为我们心中有怨有恨，因为我们跟家人、跟同事、跟弟兄姐妹、跟我们的亲人朋友关系破裂。当关系破裂的时候，你的心中是快乐不起来的，只有痛苦吞噬着你的心。所以要喜乐一定要和睦，当我们能够去彼此饶恕、彼此和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充满慈爱的神，他会与我们赐下平安的神，他会与我们同在。一个心中充满怨恨苦毒的人，他是不可能会经历到神的同在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活在光明当中的，神是绝对圣洁的。约翰一书说，我们心中充满仇恨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跟神没有办法交集， 跟神的关系是完全隔离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是不是说饶恕一定会和对方和好？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有些时候饶恕对方并不等同于我们一定会跟对方和解。为什么？因为饶恕是属于单向的事情，和解和好是双向的一种关系。饶恕本身是说这个人做了对不起我的事，甚至我不觉得不值得来饶恕他，但是我愿意饶恕他，无论他有没有认错，无论他有没有请求我的宽恕，在我这一方面我愿意从心里原谅他，是单方面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饶恕一个人的时候，这不表明我们跟他的关系已经完全和好。特别有一些人从小或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饱受某一个人的虐待、强暴或者其他方面的那种的行为，这种关系啊，有些时候可能一辈子两个人之间你愿意饶恕他，但是他跟你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不可能和好的。我们看保罗的一生，保罗这样教导我们要彼此饶恕，但是你说保罗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很多敌人？有吗？有没有很多恨他的人？有吗？有。这些人有没有到最后都跟他和好呢？没有。很多人要将保罗置之于死地，毁谤他、攻击他、陷害他。保罗有可能跟他，保罗的心中不会对他，我们相信保罗会对他们没有怨恨。保罗接受这样的环境，接受神容许的各样的伤害，保罗不恨他们，但是并保罗也愿意饶恕他们，但是不等于这些人跟保罗的关系就会成为和好的关系，不可能。就像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耶稣基督他饶恕所有的人，甚至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然而到耶稣被钉死离开世界升天，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耶稣有可能跟每一个敌人和好吗？没有。仇恨耶稣的继续仇恨耶稣，攻击耶稣的继续捉拿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完全和好？没有，不可能。所以不要以为说我饶恕他我一定要跟他会跟有可能跟他完全和好，不可能。我们应该尽力，甚至说什么要尽力。所以你看圣经，若是能行，英文 if it is possible， 若是能行，如果有可能做得到，你应该尽力和众人和睦。这句话里头也包含一个含义，有些人你想跟他好，他也不愿意跟你好，你即使要宽恕他，他也 who cares， 他不在乎，他也不认为他有错，他也不需要你饶恕他。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另外，饶恕别人不是为对方辩解，也不是让罪人逃避惩罚。我饶恕这个人是因为我愿意饶恕他对我所带来的伤害， 但是这不表明说他就是没有罪的，也不表明说因为我愿意饶恕他，所以就等于成认为他是没有做错事的，不是，也不等于说他就可以因此不必为他所做的所犯的错误付上任何的代价。他也许会饱受内疚的折磨，也许他要做出经济的赔偿，或者是在受到法律的制裁。你看，比方说，一个人他啊，在新加坡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个新加坡的第一位女死囚，杀死她的先生吧，应该是很多年前的事，应该是，总之杀死她的家人一个家，然后被判死刑了。在监狱里头的时候，哇，本来牧师啊要去向他传福音，他就把身体脱得光光的，就是不要任何人来接近他，不要接受任何的信仰。后来他慢慢的改变，最后他信了主，成为非常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在监狱里头有很美好的见证，甚至深深的感动了那些监狱里头的狱卒。然后呢，但是因为他杀了人，即使上帝也饶恕了他，即使人也能够饶恕他，但是他不能因此就免除了他应该接受的法律的制裁。圣经中有一个人，大家很熟悉的撒该，我实在很敬佩这个人。以前这一个人唯利是图，凡事向前看，为了钱，就像我们今天中国很多人，或者世界上很多人，不择手段的做了很多作奸犯科的事情。但是呢，当他遇见耶稣，当他真诚的悔改信主以后，他说什么？以前我讹诈了谁，我欺骗了谁的钱财，我要还给他，不仅仅还给他，还要还他四倍。你看到这个人他的罪耶稣已经饶恕他了，但是当耶稣饶恕他赦免他之后，是不是他可以说，哦，既然我已经 得着饶恕了，是不是我不需要再为我过去所有的过犯过错付上任何的代价，付上任何的责任？不是，反而因为他得到耶稣的饶恕，更让他清楚地看见自己应该付上的代价，真诚的悔改，我要用我的具体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我那颗悔改的心，我要偿还所欠的情。饶恕不意味着就是懦弱者，饶恕呢是表明对犯错方一种接纳的态度。我们一起来念，来，最先道歉的人最勇敢，最先原谅的人最坚强，最先释怀的人最幸福。真正懦弱的人不会饶恕，只有最坚强的人，他才有勇气、有力量去饶恕对方。 约瑟当他当了宰相之后，他饶恕他所有的哥哥们过去怎样的出卖他陷害他。约瑟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宰相，最有权势的人。然而他原谅了他的哥哥。饶恕是什么？饶恕是消除愤恨。人记事不能记仇，记事可以增长知识，记仇可以增加烦恼。饶恕是什么？饶恕是不施行报复。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曼德拉会得到那么多世人的 尊敬爱戴，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他饶恕了伤害他的人。所以上一次我有提过，当他走出监狱的时候，被关了27年，他出监狱的那一天，他对自己说，我现在必须做一个决定，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要继续把那个仇恨带着走，跟着我一生一死，或者是我就要把过去27年来所受的羞辱虐待放在我的背后，留在监狱，我要让自己完全释放地走出监狱，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他选择了后者，他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毒打他的人、虐待他的人。他也教导他的同胞要饶恕这些百般折磨他们的人。他只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在以前的埃及人，他们如果这种把炭烧着的木炭放在头上的意思，就是要在他在众人的面前悔改了、认错的一种的仪式。所以当耶稣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明白，因为这是他们的埃及人的一种的传统的一种的仪式，他们明白圣经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以善报恶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但是你还不断的恩待他、善待他的时候，往往会让他感到羞愧、自责，使他会产生悔意，甚至公开的认错、公开的悔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饶恕是不施行报复，饶恕是愿意让对方犯错方有悔改做人的机会。就是在非洲，同样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庭，这个儿子啊，一家啊，有一个一对夫妻，他们的儿子被另外一个年轻人杀害了。后来过了几年呢，那个年轻人又把他的这个做先生的，或者说做爸爸的，也把他杀害了。一家的父子都死在同样一个年轻人的手中。后来经过审判，法官就问这个受害者的家属，这个母亲、这个妻子，你要我怎样的来惩罚这个年轻人？这是报复的最佳时机。这个破碎的母亲，她说有一个条件，我可以完全的饶恕他， 但有一个条件，他既然夺去了我的儿子，我要他认我做他的妈妈，我要他像对待他的妈妈一样来对待，来代替我的儿子。他是基督徒，所以他能够怎么样的来饶恕这个年轻人，而且能够用基督的爱把这个凶手当成儿子一般的来爱。你说我们一般人做得到做不到的，但是这是真正发生在非洲的事情，是真人真事。他不报复，他给对方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饶恕又如何呢？我们不饶恕一个人会摧毁我们的身心，真的。很多人的疾病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很多人的疾病，他身体上的疾病，其实由心理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所带来的，70%-80%，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由于一个人长期的那种焦虑、恐惧、愤怒等等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导致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等等，癌症等等的疾病，把我们整个健康完全摧毁了。不仅仅摧毁我们的健康，他摧毁我们一切的也摧毁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个心中充满苦毒怨恨的人，他怎样亲近上帝？他的祷告会达到上帝面前吗？会蒙上帝悦纳吗？ No。 所以圣经耶稣说，当你在亲近神的时候，你如果知道有人向你怀怨，你就应该去跟他和好，就是意思说你要放下你的苦毒，放下你的怨恨，你才可能来亲近神。我们一起来念，人生的路上，如果懂得体谅，懂得理解，懂得宽容，日子就会很温馨，也会很安宁。人生的路上，如果缺少体谅，不能理解，没有谦让，日子就会越过越烦恼。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就是源于我们不能体谅，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互不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的心灵。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体谅，一种理解。不饶恕又如何？会摧毁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圣经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都是在演怎么样彼此的报仇复仇都是这样，有仇不报非君子有仇必报。所以呢，这是人的一般人的心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呢，当一个人心中充满怨恨苦毒的时候，肯定的，他心中天天都被这个怨恨所充满的时候，一定会大大的影响他的情绪。他对家人不满，他跟家人的关系就会破裂，夫妻亲子的关系就会一开口就吵架，一谈话就彼此诅咒，这个家庭的关系就破裂。他到公司去，在职场上，他对老板、对同事、对下属，他有怨、有恨、有不满，他的脸色就很难看，他说话的语气就很重，他所用的词汇就会出口伤人。结果呢，不仅仅毁了他的跟同事的关系，有一天他要走，也大大的摧毁了他的事业 另外一方面，在教会里面，如果和弟兄姐妹常常对很多人有很多的看法、很多的意见、很多的不满，你在开会的时候，你在小组、在祷、在聚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很多心结、很多的冲突，就会摧毁我们的人际关系。想一想啊，有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很不值。为什么？人在世界上只能活一次，就仅仅的一次，而且几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前不久我想一想啊，有人问过我来美国多久了，我就想一想，哦，后来想清楚了，17年了。哎呦，一眨眼就17年了，我一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我再想一个问题，我还能有多一个17年让我继续活着吗？我还能多活一个17年吗？恐怕没有。人生就这么快吗？人生就这么短暂吗？哎呀，想起来都害怕。几十年眨眼就过了，那么短的几十年，仅有一次的人生啊，我却让仇恨来控制我整个的生命，来摧毁我整个生命，值得吗？值得每一天都怀恨度过每一天吗？值得吗？值得每一天让我这仅有一次的人生都活在痛苦当中吗？我愿意这样来过日子吗？上帝让我们活在世界上仅有一次的人生，就是要我们用这种仇恨、敌视、不满的态度来度过每一天吗？让一条路给别人，就是给自己一条后路。如果我们对别人赶尽杀绝，有一天别人也不会放过我们。放了别人，等于也是救了我们自己。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饶恕又如何？这是更可怕，这是更可怕。很多基督徒这一方面没有明白清楚，他以为我恨人，这是我跟人之间的事。No， 不是那么简单。我恨人当然是我跟人之间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呢，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说到底，我们人生的一切都是我跟神之间的事。因为我最终是要向神交代的，我要为着我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事向神来交代。我心中充满仇恨，圣经上帝已经多少次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要饶恕人，要饶恕人，你们不饶恕人，我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讲了多少次还听不明白吗？还不当一回事吗？那就糟糕了，那就惨了。一直以为说我一次信主永远得救了，不怕，反正我都得救了，我恨人也没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你搞错了，我们搞错了。读圣经要把整本圣经都看清楚、看明白，整体的真理、整体的亮光是什么？这是耶稣讲的话耶。难道耶稣讲的话是 不靠谱的吗？耶稣说什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耶稣说得很确定。如果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什么？ 因为神饶恕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他饶恕我们，他赦免我们，我们才能够去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天家。如果说神不饶恕我们，神说我不饶恕你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意思说你的罪已经得不着赦免了，因为我不饶恕你。罪问题，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国。基督教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也只有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我们不饶恕人，神也帮不了我们。你看十八章，刚才我们的弟兄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很长的一段经文，也许讲一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到最后他一个结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上的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也许讲了一个大长长的比喻故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王有仆人啊，其实这个仆人就是他的这个高官臣子，他是王嘛，他的仆人就是他的这个是可能是宰相啊，可能什么部长啊等等的。这个部长，这个大官，这个高官，可能他是经营不善，或者贪污腐败，看起来是应该经营不善的。那么你欠了可能很多国家的那个浪费了很多国家的大笔的这个金钱啊，现在呢，你赔得起吗？1000万两的银子哦，一辈子都还不清啊！这个王就照着当时的风俗，当时的人的做法，把你的妻子孩子卖吧，卖的也还不卖不到多少个钱，但是呢，这是你还不你没办法还呐、啊，你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惩罚你，结果把他放了，出去以后碰到一个人，欠他几两，那个人可能是他的同僚，可能是他的下属，或者是其他，欠他10两银子。十两银子他就捉住他，你不还给我去坐牢。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我们欠神的有多少？我们欠神的有多少？这个人啊，我们欠神的钱，我们一辈子可能欠神的，你想想，我们一辈子里面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的过犯，但是这个人呢，有的人我们一辈子所犯的所有的罪神全部赦免我们，但是有的人他可能给我们看一个脸色，他可能有一次对我们的态度不好，他可能说了一句伤了我们的话，或者是他一个等等的动作等等的让我们很不满，结果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就一直耿耿于怀，无法释怀，一直怀恨在心。其实是很小的事，甚至可能是误会，但是我们就放不过这个人。这是什么？10两银子。有些时候真的是10两银子。当然了，有些人是100两银子、1000两银子来欠我们的，对不对？我们觉得对我们再带来太大的伤害了，也有了。但是呢，1000万两啊，比起那1000万两。我们欠神的是天壤之别，我们一生所犯的多少的过错，多少的罪，上帝都一笔勾销了，赦免。那位弟兄，那个亲人，那个朋友，他只在某一件事上得罪了我们，或者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就一辈子不饶恕他。这是神看不过去的事。所以圣经说什么？那以下这些事情特别是这里讲到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姐妹看到吗？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讲的。行这些以上这些事的人他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不能进入神的国就去哪里？灵魂只有两个地方，不去天堂，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永远的受痛苦。 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可以继续什么仇恨啊、嫉妒啊等等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是很严肃的在这里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们大家彼此勉励，不要让我们的一辈子活在仇恨当中，最后连天国神的国我们都进不了，值得吗？如何才能放下怨恨，把一切交给公义审判的神？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者说，就是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有我们啊，有些时候我们说怎么可能做得到，对，我们要怎样放下怨恨？你说日本人杀害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看了那些图片，知道对那些的情况，当时的情况了解的话，你怎么可能饶恕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所犯的那种犯下的种种恶行？太残暴了，太残暴了。所以你想起的时候，你心中就很愤怒，你不可能完全没有感觉的，不可能。但是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放下这些怨恨？是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即使我们饶恕了他，但是如果对方他自始至终他不认错，他不悔改，他不改变，他继续的作恶多端，继续的害人无数，神一定会用他的公义来审判，来惩罚这个人。神是公平的，神是绝对公平的。所以神是什么呢？你不必自己伸冤，我会按照圣经上帝不断的说，我会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神是公平的，如何才能够放下怨恨？认识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圣经说。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更容易的去饶恕人？我们必须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的做到这一点。有的人说我没有犯什么错，为什么我需要被饶恕？有时候年纪越大的时候啊，我才会更加的了解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走过的岁月留下的痕迹，去回顾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啊，你想想我们的思想里头想过有多少自私自利的意念，有多少肮脏污秽的意念，有多少邪恶的意念？有吗？不可能完全没有。我们的口说了多少的谎言，说过多少次谎言，说过多少那个诅咒别人的话，说过多少毁谤论断别人的话，有没有？我们的行为做了多少损人利己的事情，甚至有的人不择手段的去陷害了多少人，有没有？可能没有犯法，哎，可能你我们也没有接受，没有，我们能够逃得过法律的制裁。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可能也不算是犯法，但是在神的面前，这些都是罪。所以大卫说：“我的罪恶比我的头发还多。”嚯，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我原来是这么肮脏污秽的、自私自利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本身是何等何等何等需要神的饶恕、神的赦免。当我们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愿意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还有就是有一点，我们要深信我们所受的伤
人生有伤有痛，有甜更有苦，但是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它使人思考，也使人坚强，使人更懂得珍惜，真的。所以就像约瑟当时所说的话，哥哥，你们的意思以前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最后神让我做的宰相，就这样拯救了千千万万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原来是神的手在做事情，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啊，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做成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原来后面是神的手，神让我们经过很多的被拆毁、被攻击、被破碎啊等等的过程，最后呢，你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没有经过这些，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缺点、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自私、很多的冲动、很多的不成熟，就没有办法被修剪，就没有办法被洁净。神要让我们的人生经过这些，叫我们生命成长的不是岁月，而是经历。当我们经历了这许多人与事，很多的伤痛、很多的误会、很多的打击，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谦卑，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恩慈，越来越圣洁。也只有这样，神才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把更多的医治、快乐带给别人。要不然的话，没有经过神的拆毁和对付和破碎，我们的生命常常就是带给别人很多的痛苦。我们常常容易骄傲、冲动、自私，我们的本性有很多的败坏。神要修剪，要塑造，要陶造，要炼净我们，这样的话神才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能够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能够像把他们当作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成就的工作，一个陶造塑造我们的过程。我们就会感谢在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所谓不公、很多的所谓背叛、很多人生的境遇，我们就能够以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一切，然后我们学习为我们的敌人祷告。这是我自己在受到很多伤害的时候我觉得最有果效的一点。当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难原谅对方的时候，你说神啊，我自己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求你帮助我。你为他们开声祷告的时候，希望神帮助他们的生命越来越完美的时候，神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不再去伤害别人，反而能够去关心帮助别人的时候，当你屈膝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改变了。神会先改变我们，神会先转化我们的人生。好，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站立。
在我要请大家为自己祷告，愿神今天借着他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说话。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你不能原谅的人，不能饶恕的人，你告诉上帝，你求上帝赦免你，你一直没有办法饶恕他，仇恨他，你求上帝，你对神说神我做不到，但求你帮助我，将你的爱赐给我，让我不仅仅能够饶恕他，甚至能够用神你的爱去接纳他，去包容他，去帮助他，将他的生命带到神你的面前。请大家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大家，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放下所有的怨恨、仇恨、苦毒，求你将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给我们力量，为我们的敌人，为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陷害出卖过我们的人来祷告。神啊，你先改变我们，然后借着我们的生命去改变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大家请坐。
对不起，今天的时间耽误了。